书接前文，将军呐、啊，您现在不是普通种地的农民了，您也不仅仅是个普通的头领了，您应当称王啊！名不正言不顺呐、啊，您只要称了王，才能诏令天下，老百姓才能心服口服啊！您得称王啊！我不行，我字儿都不认识几个。我哪有资格当王？哎，不不不不，字儿认得多少那是次要的，您的威望在这摆着。你看，众望所归，全来投奔您来了。您要成了王，把大旗一挑，那推倒暴秦，那更名正言顺了。您赶紧就继位为王吧。我叫什么王合适呢？叫您自个儿起个名，我起，我。这么办吧，原来故国是楚国，那要称王我就称楚王。好，太好了，您就是楚王，您是陈楚王。好好好，旗号马上亮出去了，楚王陈胜。那吴广怎么办？吴广的功劳也不次于陈胜，按照当时的条件，吴广为假王，可不是真假的假，这个假王按等级仅次于楚王一点点儿，按句俗话说就属于一字并肩王，所以吴王为假王。两个人把旗号亮出去了，这下声势更浩大了。陈胜一看成了王了，原来陈县的县衙就变成临时的王宫，就在这办公。另外各处来投的这些人没有别的可说，皆封为将军，什么扫荡将军、填寇将军，哎，都封将军，以后再细细的划分。人多力量大呀，他们经常开会。这陈胜就问手下人，咱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？有人就说，大王兵贵神速啊，您还等什么呢？现在趁热打铁，我们马上分兵，把咸阳给拿下来，秦朝就推倒了，兵锋直指咸阳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嗯，说的有道理。现在本王就分兵派将，他一共兵分两路，头一路叫吴广领的都是精兵，原来起义的老弟兄。陈胜跟吴广就说，兄弟你得辛苦辛苦，现在你就带着精兵去拿咸阳，哎，我把这事情兵权全都委托给你了。大哥没得说，你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，您呢就在陈县听我的喜信儿，肯定出不了几天我就把咸阳给他端下来，领着五万大军呢、啊、兵发咸阳。哎，能一路吗？另外一路呢是原来鲁国的将军，姓周，叫周文，这个人文韬武略样样俱全，所以陈胜就跟他想商量，周将军，哎，你不要屈才了，想打咸阳不能一路，你呢也领着你原来的部下，我给你三万大军，配合着贾王攻打咸阳，怎么样？
遵命。
这周文领着三万大军，兵车十五辆，也开始出发，浩浩荡荡赶奔咸阳。那打仗不是说着玩呢，单说贾王吴广一路之上势如破竹啊，把秦军打的是屁滚尿流啊，一见这旗号纷纷倒退，没费什么劲儿就打到荥阳。这荥阳啊是咸阳的东大门，重要的关隘，这可不是说着玩呢。这块的主将叫三边太守李由，这李由是何许人也？他是当朝丞相李斯的儿子。这理由可不白给呀、啊！一，他一颗忠心向着大秦，毫不动摇， 是秦二世的铁杆，二一个这个人自小熟读兵书战策，而且刀马纯熟，胯下马掌中刀，勇冠三军，对战斗方面非常有经验。第三，他站的这个荥阳可不是一般的关口，城也高，另外也坚固，前头护城河也深。这个消息已经传到荥阳了，李由一听是紧皱双眉呀、啊！什么？陈胜、吴广哪冒出俩土咖子？哎，他们敢造反？哎呀，还打了胜仗了，兵发我的荥阳，想得美！头半个月，他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了。告诉荥阳城的外围老百姓都撤进城中，外头不准留人，把房子全扒了，紧闭城门，另外用土袋子把城门给吞死，另外把这城墙加高加厚。同时他传下命令，城中所有的老百姓，凡是男人15岁往上50岁往下者，全都上城帮着守城部队守城，发给他们枪刀器皿、弓弩等，教给他们怎么利用。另外这荥阳城里边还有2门土炮，把这土炮也架在城上，理由是披挂整齐呀、啊，铜盔铁甲，挎着宝剑，亲自巡城，把库里的弓弩全都拿出来了。他懂得军事学，他跟义军不一样，义军作战十分勇敢，但不懂别的，这外行一个，就懂那勇猛冲杀、起哄型，真是细划分，他不懂啊。所以这理由在城关上看得清清，紧闭城门不战，因为他的人少，义军太多，他一看这义军的铺天盖地而来，他告诉手下的偏副将冷静，镇定，大家不要慌，我已经启奏皇上圣驾得知，我们的援军不久便到，大家安下心来，守住荥阳，这是京都的东大门，这守住了，这帮贼匪就难以逾越，难以得逞，听见没有？是是是是，这主将指挥有方，所以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了。这义军到了这儿之后安营扎寨，贾王吴广吩咐一声，明天四鼓造饭，五鼓开始给我攻城，做好准备，哈都准备。头天休息了，到了第二天饱餐战饭之毕，列队在营外呀、啊。贾王吴广亲自指挥，吴广也骑上马了，手中抡着大刀，弟兄们，生死抉择在此一战呢、啊！前面就是雄关荥阳，大家卖点力气，一鼓作气给我拿下来，冲冲啊！您在影视上看过这画面，那城高啊，所以得有云梯，现在云梯他们不缺，那梯子很长很长，多少人抬着云梯冲啊，一鼓作气到了护城河河边，刚想要过河，城上李由发现了，来了，来，弓箭手准备，准备好，放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过去那年代是冷兵器年代，没有冒烟的家伙，这弓箭这玩意儿就好使啊，谁也躲闪不及呀、啊，它快呀、啊！再看箭如雨发，这一阵箭下去，义军就倒下一大片呢、啊，哗，又撤下来了。吴广在后底看，别怕，再给我往前冲，往前冲，冲啊冲啊，又上来了。好不容易到了护城河的河边，冒着箭雨豁出不要命去了，有人把这土袋子扔进护城河，时间不大把河就垫平了， 踏过护城河，到了城墙根底下了，这叫树云梯往墙上爬，那么容易爬上去？刚一露面，上头咵就一刀，刚一露面就是一矛，刚一露面就是一锤，是爬城的队伍全给打下去了。李由在这指挥着，众位要结绳弓箭，要打准了，射准了，不要怕。他亲自参战了，又把义军给打下去了。义军冲锋了五次，毫无进展，伤兵损将，就这一天的战斗损失了10000多人呢，都是死的。消息传来，吴广一看石南有进展了，这才下令收兵。收兵之后，都坐在大帐里头发愁，哎呀，这荥阳这么难打啊！没想到这块骨头这么难啃，各位说一说如何是好？贾王，大王是两路分兵，另一路走武关，赶奔京城咸阳。咱们是不是请请救兵，给咱们增加援手啊？两股兵合在一起，这才有力量，才能拿下荥阳。光靠咱们恐怕是不行。说的有理。另一路谁指挥？周文周将军指挥。好吧，马上会写字的来写封求援信，派人骑快马去找周文周将军，让他拨出重兵来支援咱们。是，这是第一次受挫，马上把人派出去。咱们再说这个周文，这周文捡了个便宜，因为两路进咸阳啊，那边打荥阳，把秦军全给吸引住了，一场大战斗，一场激烈的战斗，秦军的兵马都集中到荥阳了，所以周文这一路啊，兵也少，将也少，没费吹灰之力啊，他就拿下了武关，紧跟着再往前打就是函谷关。这函谷关从历史上到今天都有名。函谷关属于秦朝管辖，秦朝就靠着函谷关拒绝六国的军队啊，楚、燕、韩、赵、魏、齐六国联军想打秦朝都没打了，就叫函谷关给挡住了。这个函谷关是老子写《道德篇》的地方，那古迹颇多呀，两面是山，正中央是雄关，所以说周文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，认为函谷关是一场激烈的战斗，肯定拿不下来。没想到该着秦朝倒霉，等他们到了函谷关一打听啊，守关的人早跑了，没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函谷关。周文心说：“嘿呀，这秦王朝该着完呐！过去貌似强大，把我们都吓住了。现在一看，什么也不是啊！要这样拿下咸阳，不费吹灰之力。”他正在函谷关高兴呢，接到贾王的紧急求援信，他看了一看，哦。贾王打荥阳不利啊，损失惨重，让我出救兵。左右，大家商量商量，看这事儿怎么样？你看这人到了现在各有私心。他原来是鲁国的人，他那心呢跟陈胜、吴广不是在一起。他手下这些人就给他出主意：将军，您派什么救兵啊？我们现在一鼓作气占领了函谷关，再往前一走就是细亭，过了细亭就是咸阳啊。那占领了咸阳，我们要什么有什么呢？再说了，我们不是穷光蛋，我们带着兵马投靠的陈胜、吴广，何必听他的？到了现在，您就应该称王，您就独立称王。不要听他们的调遣，哎，别理他，他爱怎么怎么地，咱走咱的。 这周文也有私心，一琢磨这话也有道理，那两个穷棒子现在称王了，又什么楚王又什么贾王，我干嘛听他的，我原来就是将军，现在我手下有十几万人了，再往前走还得发展壮大，我应当称王，他们应当听我的，我能听他们的吗？故此不派援军，你看就怕这手，团结就是力量，分裂就容易叫敌人钻空子，因此他没派救兵，占领函谷关之后没休息三天，大兵直指细亭。细亭是哪儿啊？就是临潼县，您到陕西就知道，占领着临潼县，离这京城咸阳不到100里地了，指日可待呀、啊！这大兵就占领了细亭了。周文高兴，哈哈，没想到这一路如此通畅啊！那你就往前进兵呗。他派探马一打听，说咸阳空虚，现在咸阳啊也就25000人守卫，25000人，我这有十几万人，大兵一走一过就把他们踩烂了。是啊，哎，不着急不着急，大家累不累？一路上鞍马劳顿有点累，累咱就在细亭养兵息马休息几天啊，大家养的精神头足足的，再进兵也不迟，反正秦朝也没兵了，咱怕什么？就是耽误事儿，就耽误到这个周文身上了，您别把他忘了，兵贵神速啊，趁热打铁，秦朝没等反应过来把京城就拿下来了，他可好，跑这养兵洗马来了，错过最好的战机呀、啊！他这一休息不要紧，秦朝缓过这口气来了，原来是猝不及防啊！因此秦朝乱作一团呐、啊，文武百官听着外边这消息，吓得是屁滚尿流啊！要求皇上升殿，研究这件事情如何御敌，怎么办？眼看兵临城下，是将至壕边，所有的人全傻眼了，不知道秦二世是如何处置。春天萌芽出土，夏天荷花飘飘，秋天树叶被风摇，冬天百草穿孝，四字并成一字，不差半点分毫。暑去寒来杀人的刀，注意健康为好。说这干嘛呀？听书也别忘了健康，也别忘了运动啊！什么最重要？健康才是第一重要的事儿。闲言少叙，书归前文。大将周文领义军50000占领的细亭，哎，这个顺利劲儿就甭提了，太顺了。周文心里头这个高兴啊。其实说到这儿，告诉您，这人事业上也好，干什么事也好，不能太顺，得遇上点波折，得吸收教训。太顺了，往往适得其反。这周文就是这么回事儿。由于太顺了，骄傲了。周文一想，我现在离着大秦帝国的首都不远了，将近100里，一日可到达。看来大秦帝国灭亡就在眼前，你倒进兵啊？啊不，关键的时候他犯了个致命的错误，传令养兵息马。大家进行休整，即日再发兵。你瞧是错误不？兵法云兵贵乎神速啊，战场之上是瞬息万变啊，他坐失良机。 他在这养兵蓄马，大兵到达细亭，离这咸阳不远，咸阳的人能不知道吗？咸阳城的老百姓就乱了套了。哎呀，老百姓之间呢互相奔走相告，哥哥兄弟坏了，叛军打的细亭了，眼看就要到咱们国都了，一场大战难以避免的，赶紧为后事做好准备吧。是吗？快点快点。老百姓把金银细软收拾收拾，把行李卷都打好了，准备大战一开始就逃走。文武百官能不知道吗？一个个是战战兢兢啊。官越大越怕死，这些当官的更害怕呀，心说大兵已经兵临城下，将至壕边了，怎么皇上那儿一点消息也没有啊？皇上究竟怎么打算的？大臣们呢，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，是团团转。单表这个昏君秦二世，20岁挂零，爬上皇帝的宝座，从那天开始他就没闲着，选美增税，享尽了无穷的富贵呀。他爹的智慧雄才大略他一点都没继承，他爹爹缺点他照牌继承，而且有过之无不及，每天扎到美女堆里的，出来吃就是喝，耳边听着音乐美，外边发生的事是不得而知，叫宫墙整个给挡住了。另外呢，他受赵高的控制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下回接着说。